谢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来讲使徒信经哈。我们讲使徒信经之前，我们先不是之前了，我们讲到使徒信经的时候，我要讲信这个字。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信跟西方人的那个信字呢，有一点类似，都有。其实我今天要讲有分两种含义啊。不过我们华人在讲信的时候，不像西方人的字眼那么多。最起码你知道，在西方人有 faith， 这是名词；有 belief， 这是动词；有 credit， 这也算名词；信用就是 credit， 或者信用卡嘛，不是就是 credit card 嘛。信用卡表示用的人是守信用的，当然应该也包括你的那个信用卡公司是守信用的。我们当然也就看到实际上不是这样，信用卡很多人没有信用。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在希腊文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都有一些不同的字眼在提信这个字哈。在我们华人教会，包括在各位在内哈，当我们讲到信的时候，我们比较多想到的是相信 ，belief 是动词。我们比较多想到的是我这个人或者信徒心里的一种态度。你信耶稣得永生。你信而受洗就必得救，这一类的字眼在我们，这圣经的字眼很对啊，在我们心里比较多，就是或者我们劝人家你要信啊，你要相信啊，你要信耶稣啊，啊，我们劝慕道朋友，然后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时候会说我信心不够啊，求主帮助啊，或者说哎，最近信心很软弱。这不管是我信心不够，或者我信心很软弱，或者说你要相信耶稣，我们所强调的都是信的那个人的一种态度，或者如果用英文讲是 subjective side of faith， 主观的那个部分或者主体的那个部分。我信是因为我这个人应该如何如何。好，这很重要，圣经里有。当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说劝人信耶稣，到这里来得生命啊，耶稣要人家信靠他，那么旧约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人信神。好，所以这个 subjective side 就是信的这个主观的部分很重要。你一定要有信心，你要一定要信，你一定要从心里信。事实上我们中文在这里表现出我们文化的一个特别。在西钱穆先生说中国的宗教是心的宗教，心脏的心，心的宗教，这有点悬了，但是的确是这样。我们很多字都喜欢加一个心字，譬如说你要有爱心，英文就是说 love， 没有写Love heart 或者 love mind， 没有这样，我们就喜欢讲爱心。信心在圣经里面也没有 heart 那个字，你要有信心，其实就讲你要有信。不过好，从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讲信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好像从我们里面发出来，不管心是什么了哈，也不知道这个字翻得恰不恰当，加得恰不恰当，反正从我们里面发出来的。那有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也会有一些听到一些话讲说你信耶稣不要在头脑里信，要在心里信，这更悬了。就是那个心应该绝对不是指我们的心脏，心脏没有意识不能信的。那到底心是什么东西呢？啊，就是西方讲的 heart and mind， 这两个字完全就是 mind 是 mind， heart 是另外一个字，拼法完全不一样，音也不一样。可是我们中文翻都把它翻成一样，最多把 heart 翻成心灵，把 mind 翻成头脑。 不过好像一般啊，就是我们都说是心哈、啊。好，就是这是一个蛮玄的东西，在哲学上，我想在东方的哲学系，在我们中国哲学上，这也是一个常常被讨论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心？有一个哲学家牟中山先生，他写过一本书《心体与性体》哦，看那个名字我就听不太懂了。就是你们念哲学，大家也知道，宋明理学常常讲到心，心脏的心，性，性格的性，心啊，性啊，体啊，啊等等，这些可能跟我们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在讲这我们信仰的时候有关系。不过我们把它拉回来哈，就是说信仰，我们比较强调的是我的心里，不管那个心是什么，我从心里面，我从我的内心深处对上帝有一种依赖投靠的那种态度，我们大概应该是这样讲吧，就是这个意思。这不一定只用在上帝的身上，我们也会用在一般人的身上。当女孩子你要嫁给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信，相信他可以托以终身。当我们买一个产品的时候，我们是有这个信心啊。那这个信心呢，如果不恰当的发挥呢，就会变成一种哲学上我们姑且这样说，唯心论哈。姑且我们也在说，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情形，在讲信心的时候的一个错误，就是信心变成从你心里，从你里面发出来的一种能力。当你那个东西信心够大的时候，就可以移山倒海，要有什么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好像有圣经的根据，你们两三个人一起祷告，或者你们有信心叫山丢到海里都可以为你成就。但这样的了解是不恰当的，圣经有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今天不去多解圣经，我们是在讲使徒信经，只是那个信字我要先说明一下，用的最不好，不管在教会里面或者另外有一种，我说是义和团式的用信心。你知道义和团他们讲说，你只要信心坚定，就刀枪不入，每个人把那个符咒念一念，你只要有信心刀枪不入。各位，这种讲这话的人永远不会失败的，即使每个义和团员都被打死了，刀枪都入了，他还是可以说那是因为你信心不够。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这情形，哎呀，我们信心不够啊，我们信心很软弱，所以我们怎么样就让我们信心强一点，多一点，大一点。那通常呢，这种情形是，我是看到很多教会哈，尤其敬拜赞美团和领会的还有特会，就拼命在做这种事情。那我觉得不是在增加信心，但是呢，大家以为是这，就是怎么样，就刺激你，激发你。其实有一点像热门音乐会那个主持人，就是怎么样用一些动作啊，用一些声音啊，用一些效果让你很兴奋。各位，我不反对兴奋哈，你们当中我听你们唱诗歌什么看起来很近前，你们可能也会看，我看志伟也在这里，也会看那个爱德华兹的宗教情操啊，就是我们的宗教感情应该怎样才是正确的。那这个宗教情操包括我们主观对上帝的信，也包括我们对上帝的爱，也包括我们对上帝的盼望，那都是一种感情嘛。尤其我们讲爱，当然信心也是有，哎，我现在大有信心啊，主要我去上山下海我都不怕啊，我现在辞去工作到非洲去宣教啊，大有信心。各位，这种信心常常就是很糊涂，那个信心就等于糊涂、愚昧无知。这我们是在这里这样讲，事实上在整个基督教历史这2000年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信心跟理智中间的问题。这并不是那么好三言两语讲完的，我们今天也不去讲它。那你说康牧师，你讲了这么多， 在讲什么？我在讲说我们华人教会谈到信或者相信或者信心或者讲到这些的时候 faith 或 belief 的时候，我们强调是我们主观的那种心态吧，我姑且这样说，这个是不错的。不过如果照正统西方教会的传统的话，我认为也是合圣经的哈。信这个字主要强调的可能不是，我说一半一半吧，可能不是你主观的信心或者信仰。信这个字在西方教会里面比较，我觉得几乎只有稍稍一点占主流的是客观的内容，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使徒信经了，就是你的信心大不大，你的信心强不强，你的信心多不多，你的信心软弱不软弱，不是最重要的，起码那不是基础。最重要的不是信者的主观意识，最重要的是信的客观内容。也就是说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大不大好不好，取决于你对你所信的对象了解不了解，认识不认识。我再举例子吧，当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拿着刀刺自己的时候，他们那个信心的强烈度是很强的，但是完全错误，因为他信的对象客观的内容是错的。我们说你看到我们台湾的同胞，包括你初一十五看到在街上就烧香的祭拜的，哇，都念念有词，很诚恳。你看到在不知道是初几啊，那个行天宫啊或者什么，哇，大家抢着进去要烧第一炷香的，那个真的是惊天动地，跟西方的那个黑色星期五，就是圣诞节以后的血拼啊，或者你们大概也有，就是 iPhone 或者苹果提要卖它的最新，我听说深夜几点钟就有人去排队的啊，也许你说啊，康姆斯就是我哈，就是很强烈的信心，不一定要说年轻，所以不要说年轻人没有信心，年轻人对某些东西也有很强烈的感情的。那我们再说一个乡下的不认识字的老太太，她要她的孙子喝那个香灰的水，烧过符咒的水，他说这一定能医好你。可能这个乡下老太太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力气金钱要得到这个，他觉得这个是非常灵验的，他对这一个错误的信仰有很大的信心。我刚用了两个信字，错误的信仰这是一个，这是客观的，有很大的信心，第二个信心那个是主观的。我举这些例子就是说，你信的再虔诚，像巴黎的先知，像乡下的老太太，你再虔诚，如果你信的对象错了，那就错了。所以我们不否认很多的宗教信仰，很多的人他的主观的信心很强烈，但是那是错误的信心，因为他客观的信仰的内容弄错了。教会事实上从旧约开始就一直很强烈那个客观的信仰，就我们也可以从旧约里面就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他们对这位上帝 信就信得不恰当，就是他们还是常常用自己心里所想要的掺杂了上帝对他们的启示。所以当上帝刚刚在西乃山颁布了十诫，他们马上就有很虔诚但是错误而且惹上帝愤怒的信心或者信仰活动，就是他们造了金牛犊。你回去看出埃及记二十，我忘记了二十几章，就讲到说摩西在山上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说我们不知道那摩西怎么回事，然后就跟亚伦说你为我们造神，中文有加个象字不必加的，你为我们造神。然后当金牛犊造出来以后，亚伦就说以色列人啊，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不是觉得他们在拜金牛犊，在拜巴利，在拜农神，在拜假神，他们在拜耶和华，他们是一个混杂的信仰。我觉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我们在信靠上帝的时候，你非常可能你信的是一方面是圣经和教会所启示的这位神，圣经所启示教会所接受神，另外一方面你所信的神很多时候是我们心里的自己制造出来的偶像。好，我只举一个例子，其实就是我在这边碰到的一个姐妹，她很伤痛，我看到他们夫妻的时候很伤痛，因为他们的女儿心脏手术失败死了，那么很难过。那时候我见到她的时候，女儿已经死了快要一年了或半年多，她很痛苦。那有人带她来教会啊，跟她讲耶稣，她也愿意信，但是我一直觉得她的信心是一个错误的信心。她的信心重点在什么？重点在她的欲望，或者我们刚刚讲的主观的一个态度，他希望有个上帝，或者他正在投射制造出一个上帝，这个上帝能够让他跟他的女儿能够再见面。如果再早一点的时候，科学没有这么发达，他也许就很容易上江湖骗子的当，就像西方一样，甚至像扫罗一样，我能让你跟你的女儿见面，这就是西方的灵媒啊。然后那个鬼就出来了，扫罗也是，那鬼就出来了，那是骗人的，魔鬼会借这个骗人，但是也是我们心里先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我想要见到我的女儿。各位，你也很可能你在信靠上帝的同时，常常会把上帝加上了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上帝是一个使你美丽的人，对，你信上帝就是他一定要让你美丽，如果不美丽你就会很火大。美丽可以是很容易成为我们偶像，或者说念博士是你的偶像，上帝是一个必须让你有博士学位的。那我碰到很多，算起来真的很多了，他也是基督徒，他就是这个欲望太大了，他的信念就是上帝不可以让他失败，上帝不可以让他学业失败。后来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失败了，没有念好，精神就错乱了。我们教会英语部有好几个这样的人，对，这都是我们可能的，包括你们父母，包括我都可能的，我们可能会信的不正确，客观的内容不够正确。那我也很感谢主，在我们华人教会大概过去将近100年的 或者我差不多一百年，可能主要五十年，尼陀僧他们以后，主流的华人教会都在想到，我们主观对上帝要有一种那种强烈的那种渴望的信心，不管是强烈的我们那种感情方面的，或者我们很希望上帝为我们成就什么样的事情，这个上帝就像一个圣诞老公公或怎么样，这些都不太恰当。那感谢主，可能在最近十年呢，在西方，在台湾都慢慢有一种复兴，这种叫复兴，或有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就是把信仰的内容从主观变成强调客观。那非常显然，你们会叫我讲这个题目，我觉得在十年前我根本不能想象有个团契会要我们讲使徒信经的。那你问呢，尼陀僧这些人都是啊，这是人的智慧啊，这宗派的偏见啊，这是罪恶啊，我们信圣经就好，我们哪里要这些东西。他们讲的有他们道理，信经呢是越写越复杂，越写越多，越写越厚。那你现在听说最早信经是这个，当然你从旧约再讲起来的话，你可以说神给的十诫差不多就是一个信经，或者十诫的前面四诫或五诫就算是一个信经，后面你可以说是伦理，但伦理是建立在这个信仰上。旧约就有，新约呢应该也有一些信经的模式，那信经就是要让人甚至能够背得，甚至很小小孩子都能记得。比如说哥罗西书里面有一段话应该是这样，腓立比书也有这样，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是腓立比书的话。那么哥罗西书里面有讲，他是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这个大概都像是一个信仰告白。学者说可能在那个时候教会就已经用这种方式让你记得你信的是什么，也就是你信的客观的内容是什么。那这个我很感谢主，今天我有机会来讲，因为你主观信的对必须是你客观信的对。我就再举例子吧，各位姐妹，不是说只讲你们姐妹，弟兄也是一样，结婚嘛都是互相的啊，你很强烈的喜欢一个人，这也很好，然后很强烈的最后你相信他，你可以把自己终身托给他，这是结婚了嘛。可是如果你很强烈，如果你们的爱情也非常美好，你浓浓蜜蜜很甜呐、啊，但是如果你信托错了对象，我们刚刚讲信也可以有信托，英文字是 trust， 中国信托，我们是全中国最有信用，你可以把你东西托给我，但你托错了，而且你到结婚以后才发现那太晚了，信错。那我们常常买基金啊，或者你们的父母买什么东西啊，看医生，就你信错对象了。因此我们在讲信经的时候是很强调信的理智客观的内容，信道，这罗马书第十章讲的信道从听道来，听道是从上帝的话来，也就是上帝客观的话，不管是圣经或道成肉身的耶稣，那都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可能没有电，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而是我们靠着上帝对我们的启示，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的。那当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圣经里面讲的上帝耶稣圣灵，你说这就够了，对了，这是够了。不过因着我们人的罪恶和我们人的糊涂，所以教会历世历代就有很多我信仰纯正也敬畏上帝的人，就希望把我们的信仰，圣经里的信仰，再把它浓缩成比较好记的，让我们能够知道那个内容是什么。不过这 跟圣经一样，你就算相信圣经每个字都是圣灵默示的，都很有权威，你如果没有那个头脑去思想了解，还是对你没帮助。我们信友堂是每天每次主日都念这个的，我看100个里面有99.99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就跟小和尚念经一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南无是什么，阿弥陀佛也不知道是什么，佛也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管啊，反正这是一个形式，看起来有点庄重。然后可能你们继续，如果被我们当中有一些比较喜欢神学的，也许我们到最后就我们的查经时间就变成韦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的课哈，这都没有不好了哈。但我们只是知道一件事，我们人软弱，我们需要有圣经，事实上有圣经就够了，唯独圣经嘛，圣经是足够的。这个圣经就是我们正统信仰里面，不但相信圣经上帝默示，而且会讲到圣经还有基督都是 sufficient， 是足够的，是必要的，又是足够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些东西，还要信经，就是希望我们信仰的内容能够被我们的理智了解得更清楚一点，那就是这客观的部分啊。所以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应该不是使徒写的吧，但是大家都觉得是表达了使徒这个正统的信仰，所以说是使徒信经。那那些传说我们就不要去想了啊，就听说12个使徒每个人写一句就成为这是传说的了哈。不过这些绘声绘影的很多哈。信经我就说了 ，creed 是从拉丁字呢 credo 那个字来的，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相信的重点，当然应该一半一半了，就一半是强调我内心阶层相信这些，杀我也要信。但是可能更重要的应该是，我之所以这样信，而且我信得很虔诚很正确，是因为我信的对，我信的内容我知道，这是出自圣灵的默示，就是圣经，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但是也是神在教会里面这些神学家，这些敬畏上帝人，不只是神学家，尤其早期的他们敬畏上帝人把它浓缩起来的。好，那这个哦，你们改的好快啊，哦，马上好厉害啊，哦，这个我把它变成，我这个是用赵宗辉牧师的那一段哈，也不是最好哈，但是就是使徒信，我们的信仰哈，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我觉得我可以很诚实，也很勇敢，也很理直气壮讲，我们信最重要的是，你可能会说我们信耶稣。这个是没有错，我们信耶稣，圣经也有，不过可能讲的更完整一点哈，姑且这样说，更完整更恰当一点，是我们信神。当然信耶稣就一定信神了哈，这跟基督论有关系。不过特别像东正教就常常批评我们基督教，说我们基督教太讲圣子而没有讲圣父和圣灵了。灵恩派很稀奇，也有这样的批评，我们会不承认他们的这样批评，我们会说我们要认识神唯独借着基督。不过我们也会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一个版本的使徒信经呢，就是把你所信的对象用三个，我信第一个是神，其实就是圣父，第二个就是我信耶稣基督，就是圣子，第三个就我信圣灵。然后当然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一体不能分的，你说圣父创造天界主，耶稣或者是圣子也在创造里面是完全有份的，圣灵也是一样。你说圣灵因为信圣灵而身体复活，但是我们复活也跟圣子和圣父有关系。不过当教会把它变成这样的形式，就是我们信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各位你们最不懂的。我们甚至我才发现，我们信友堂在受洗的基要真理课里面，有的也故意把这个去掉了，因为太难讲了。 就我们信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信神，而神是三位一体的。我今天不会讲三位一体，因为这也不可能，但是他使徒信经的形式，加尔文写的加尔文要义其实基本上就是按照使徒信经的那个形式这样写下来的。啊，第一个是我信神，信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信的重点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上帝启示出来的，我一定要用这个字，就上帝启示出来的道理。就尼托生啊聚会所他们很不喜欢讲这个道理，是死知识，我们不要那些死的知识，我们要的是活的信心，真实的信仰。啊，不过我再一次说，我刚刚讲了那么多，就是说你真实的信仰有爱心的行为都要建立在对上帝那个道理的认识。这不是灵恩派犯的错误或者是东正教犯的错误而已，这是近代神学也都犯的错误，就是太强调我们主观的信心而忽略了客观信仰的内容。但是我也承认你把这些东西要解释的很多很正确，而且越讲越精细，也可能也的确可能你并没有真的就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来。十九世纪的近前主义的兴起，就是因为可能十九世纪的时候已经有其实十八世纪已经是这样，太多正统的信仰天天就是讲究这些那个信仰的客观的内容。那这里各位可以到最后你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我们中国就把这些说成是繁琐哲学，就是讲得很细致，其实不无聊的。只是我也很希望各位，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喜欢研究神学的，我是劝你一定要常常少看一点书，多做一点事，包括排椅子啊这些事情，免得你真的就没有把信仰活出来。但是我又说你信仰活出来，那个信仰的基础要好，那信仰基础就是我们信的是神，你要知道你信的是谁。好，他说我信神，这个神呢他先讲到父，其实你看这三个段落你就知道，那他在讲圣父所花的篇幅最少，讲圣子是最多，这个我觉得都可以哈。我信神，你信神，你可以把这个使徒信经所有的信都改成另外一个字，就是我认识神，我知道神。我说这就是有理智的成分，我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神，然后我知道他，这当然是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包括脑袋里的工作。我越知道，我越知道他是这么善良、全能、可靠、圣洁、公义，就对我的生活有越多的影响。就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宗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明根本大家莫名其妙，对不对？印度人更可笑了，那印度听说有上亿个神，很多神是什么虫啊、蛇啊，这些东西也是，这是印度人非常聪明的，埃及人也是文明古国很聪明，怎么会真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去信这些东西呢？各位，我们台湾不是也有养小鬼吗？你怎么信这种东西呢？很荒唐啊，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我伤害。我们信的神是有一个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在圣经里记载，在耶稣里显出来，可是也是教会在神的帮助之下，神的眷顾之下，把我们信仰整理出来。他先讲你信是信全能的父。这里哈，各位你注意一下哈，我没有去查啊，因为我想这版本也很多，包括英文的哈。全能的父跟那个圣灵前面两行，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滋味我们的应该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对吧？就这两个全能应该是一个字，但是赵宗辉他们的翻译就是一个是全能，一个是无所不能。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它翻成两个不一样的。当你在讲上帝全能的时候，的确你用另外讲就是无所不能，不过你马上也可以想到上帝有很多不能。我说你不要吓一跳，圣经上讲的不是我讲的，上帝不能说谎，这圣经讲的，上帝不能作恶，上帝不能背乎自己，这一般神学都会很坦然的承认，所谓全能不是像回教的那个阿拉的全能，就是为所欲为，甚至可以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我们上帝的全能跟上帝的全然善良慈爱是连在一起。使徒信经没有讲这句话，但使徒信经底下所讲的包括耶稣的救赎，都显出上帝的正义和慈爱。因为如果不正义，我们人就不会灭亡，他是正义的，所以我们人会灭亡，他恨恶罪恶，但是因为他又有慈爱，所以他就让他的正义不至于消灭我们，而能够被他的慈爱和智慧都成全。我信神全能的父，这个全能不是只有紧接着下面这一句，就是他创造天地。我信上帝的全能包括他的能力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这个能力里又包括他的智慧，因为要救我们实在很难，包括他的公义，因为如果他在救我们的时候不公义，那么他的拯救就把他自己都破坏了。我们今天都不能讲这些了，我们讲到说你信的上帝是一个全能，他也很奇怪，他用父不信主的人想象力稍微丰富一点的话，神全能的父当然就会想到另外一个了，那为什么不是？我也很稀奇，我相信可能有了女权运动会，我信神全能的母。那我们知道父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是我们肉身的父亲，神是灵了，这里讲到全能的父只是讲到说我们是从他而来的，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天创造这个教义是圣经里重要的教义，是基督教的特色，是其他宗教没有的，就是从无到有，你可以说犹太教和回教也有哈。那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从无到有，因此我们不会进入东方宗教的一个特色。东方宗教和我想近代科学，因为越来越远离，近代科学就这一两百年越来越远离上帝，所以近代科学听说量子力学也是这样，就比较受佛教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我们相信物质不是永恒的，可是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或者是科学里面，科学有很长一段时间，大爆炸是这几十年的理论哈。各位，我并不觉得大爆炸我们一定要多么的接受哈，你不懂没有关系，就是我很怕基督徒听到一个什么最新的科学就去附会它，你小心，这些科学都会过时间的。我们不忽略它，我们也了解它很好，但你不要随便乱附和。就是在基督教历史里面，每当有一个什么新的学说出来的时候，总有一些热心人说：“哎呀，圣经讲的就是这样。”这种附会的结果就是，当那个学说落伍的时候，圣经也就落伍了。而我们不应该这样做的哈。所以大爆炸不一定就是最正确。不过呢，在大爆炸的确好像给了人一个观念，就是物质不是永恒的，在大爆炸以前没有存在的，那在大爆炸以后才存在。在其他的宗教，甚至在亚里士多德这种很聪明的人心里，他只能讲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和物质是永恒的，有的只是变化，而没有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可是我们坚信一件事，其实非常难了解，就是这个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天地。那这里当然还有更多的，包括他所创造的都美好，包括他所创造的 都靠着他被托住，这就不只是讲创造了，那表包括创造以后他的管理，就是上帝虽然今天没有在做从无到有的创造，但他在现有的世界里面，包括能量啊和物质中间，他不断的在管理每件事。所以就物质来讲，你的身体已经被循环多少次了，就我们身体里面的原子分子，这些可能你呼吸的空气曾经是什么拿破仑呼吸过的，拿破仑的那个肉啊骨啊东西早就散掉了，早就被树吸收了，被化成春泥了，树吸收了，也不知道被长了苹果多少人吃过，吃过又换过多少次了。而这里有很多很多奥妙的地方，就是我们人的 identity， 我们人的身份到底在哪里。那不过我们不去讲那些，我们讲到说神创造万有，而神创造是美好的，而且神在管理万有，即使这个世界在堕落当中，上帝仍然在管理，而且管理的甚好，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不会觉得台风地震洪水或任何东西在他掌管之外，任何东西都被他掌管。好，他讲到你姑且说圣父，只有这一句话，圣子就讲很多了。我信耶稣基督，他先讲上耶稣的身份，用神学来讲就是 person， 他是什么样一个 person 人，他是上帝的独生子。这里的翻译可能比较接近，最起码接近英文哈，因为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而不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要讲我信耶稣基督，后面两句讲他的身份，一个是上帝的独生子，一个是我们的主。这里你也可以看到有三位一体的意思哈，因为第一个我信上帝他是主，第二个我信耶稣基督他也是主，而这主都是单数，我们只有一位主。他不仅是创造，各位我们可以说一个房子，造出房子的人并不一定是房子的主人，事实上常常不是。造汽车的人不一定是汽车的主人，事实上常常不是。事实上做劳斯莱斯的工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一辆，连一个劳斯莱斯轮胎都没有。造一栋豪宅的营业公司那个营建商，他的那个工人，水泥工人贴瓷砖的，一辈子甚至时代他都不可能拥有一栋这种房子的，甚至一个浴室。但是上帝不是只有创造，因为他继续在管理，继续拥有，他也是所有受造物的主。不管这受造物从美丽的天使堕落到魔鬼，或者是在他的受造中间形成了一个地狱，在那有硫磺火炉在烧人，都在上帝的掌管中。上帝是天地的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里我们今天也不去详细讲这个内容了，意思是他是独一无二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他跟上帝是本体相同的。我们不是啊，我们是被领养的儿子哈。他是我们的主，他管理我们，他有最高的权柄。可以说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主讲到他身份，下面这句话就开始讲他的道成肉身，也就是这里有一点进入基督论的部分了。其实第二句就已经是了，他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这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有，就他的神性来讲，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在永恒中就被上帝所生，就属于上帝，就跟上帝是同荣同尊的。但是这应该是希伯来书讲的，到了这末世，或者是加拉太书讲的，极致时候满足，他就被女子所生。他的产生哈， 这神学上很重要哈，我也提一下。耶稣基督哈，跟圣子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圣子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耶稣基督也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不过，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第二位，上帝的道，上帝的独生子，在某一个时间生下来的。各位，对不起，今天实在是叫你们很头痛哈，就是就圣子来讲，他是永恒的，就他有一个人性，有一个人的身体，那是在2000多年以前的一件事，这是不会重复的。这个事情的原因就是他来拯救我们，他是圣灵承运的，他没有一个神学上这样讲，耶稣的神性没有母亲，就是天父生他的。耶稣的人性没有父亲，他不是男女交合生下来的，是圣灵在玛利亚里面，玛利亚的腹中。正统的神学大家这样讲，因为早期的人也不知道什么这些生理的现象，那么正统我看到我知道最近的是一个叫 John Murray 的，他说耶稣的成型，耶稣的成胎只有在成胎的那一刹那是神迹，之后都跟你我一样，就是圣灵在玛利亚，我们姑且这样说，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制造了一个，不太能说制造了，就是产生了一个，我们姑且说受精卵好了，从那个受精卵着床开始，那个受精卵跟你我都一样。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异端说耶稣的身体跟玛利亚没有关系，耶稣的玛利亚对耶稣只是像水管对水，水管没有制造水，对不对？各位你都知道吗？水不是从自来水管产生的，水管只是让那个水流出来，玛利亚的子宫只是让耶稣从那里出来，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都是异端。各位，耶稣的身体完全是从玛利亚，就是从除了刚开始那一刹那以后，完全都是玛利亚的子宫胎盘供养他的，包括他生下来以后，他的身体跟你我一样，他除了没有罪以外，跟你我都一样。这个今天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异端，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些家庭教会都拒绝这种讲法，他们都还是跟重启派的时候一样，就觉得这太侮辱耶稣了，耶稣没有一个人的身体，甚至不是重启派，这是更早的时候异端，就幻影说耶稣根本没有一个人的身体，耶稣有身体，耶稣被人所生。好，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了，下到阴间。这里所讲的当然都是救恩论，当然是耶稣为我们死，不过他的确没有讲这些，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讲这些，虽然这很重要。我觉得使徒信经里面在讲耶稣被玛利亚生，然后被比拉多钉死，甚至花了很多时间讲死了，葬了，下到阴间，死了，埋了，下到阴间。我觉得这里都在强调，有些历史学家神学家也这样讲，就在针对异端，就针对他没有一个跟人一样的身体和人性，这个异端。所以他特别强调他是被女人生的，他也真的死掉了，他也真的埋葬了。至于说他为我们死，他背负我们的重担，这些在信经里都没有讲，也可能信经在那个时候写的时候，他们对这方面真理还没有多想。的确，各位，这是到了安瑟伦以后，慢慢才越来越被人了解的。但在这里，可能他针对异端，就是觉得耶稣，跟我们的肉身人性不大一样。各位，就他的 DNA 和他所有的物质的成分，那跟我们完全一样，只有灵魂上面，圣经上讲，除了他没有罪以外，他跟我们什么都一样。 这是指他人性，当然他的神性跟我们每一点都不一样，他神性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至，但是人性神性在基督里的结合，在圣经里也没有讲，看起来他只是在强调他的确有人的生命，会生会死。那然后这个下到阴间哈、啊，这有很多的争议，大概整个使徒信经里这句争议最大，就是他到底耶稣死了是下到阴间，还是像耶稣说的，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今夜你就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面，就他没有到阴间里去。我想我们在今天这里也不去解释这些东西，加文路德的讲法是不完全一致，但都很好，就是我们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真的死了，不但死了埋葬，还降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第三天？为什么不第二天就复活？为什么不第一天就复活？为什么不在坟墓里面大概五六个钟头就复活？为什么不又长一点？我想最少有三天，当然整个算起来可能不到三天了，就去头去尾的话可不到三天。可能有一个意思，就这一点加文很强调，就是要我们确知他是死了，不是一时昏迷了。也不要更长，这个大家的穿凿附会也会更多，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最恰当。当然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不过他在这里在讲到耶稣跟我们人是一样的。你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不一样？一样，各位，你看到最倒数第一个就是肉身复活，耶稣复活我们也会复活，这给我们的盼望哈。好，他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神右边，这又有一句话没有讲了。你如果看字面哈，各位这都不能看字面的哈，包括他升天，如果你以为耶稣是哈升天，就是其实他继续升就跟点天灯一样慢慢升，然后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上帝就用了一个什么火箭太空船呼把接到某一个，如果理论上有一天我们科学够发达我们也可以去的地方，各位那就错了。所谓升天，所谓坐，耶稣复活以后他怎么他坐什么样的椅子跟我们一样吗？各位，那都是一个形容，一方面表示耶稣真的有个肉身，还有物质，包括上帝当然是灵了，包括天堂的真的也有物质的成分，不过这里恐怕最重要的是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干嘛？各位，已经坐2000年了，这照我们想哈，就是这里没有讲，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还有希伯来书可以看到，耶稣在天上就做一件事，就为我们祷告，就是不住为我们祷告，所以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和帮助哈。他坐在无所不能父的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祷，那么为我们祈祷从约翰福音讲也就是为我们预备地方，让我们更能够在将来在天堂的时候，我们因为现在他的祷告我们更圣洁，以至于将来在天上我们更完全。好，他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那这里都在描述他所做的事，我们相信他会做的事。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包括他的降临是应该是什么时候他会做一些什么事，那这他都没有讲，或者说他讲的就是下面圣灵所做的，我信圣灵。当然下面大而攻之，圣而攻之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复活，这每个都跟圣父和圣子也有关系。不过我们如果讲到说我们的成熟长大，教会的丰富，也在乎这个教会的话，也在乎圣灵的话， 那我们的确把圣灵的工作比较描述表描述在教会里面这些活动，那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当然是信耶稣，我们今天当然是信神。我再次说三位一体，你不可能信圣子不信圣父和圣灵，你不可能信圣父不信圣子和圣灵。但是如果我们讲位格他们有所区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讲他们的工作，这个圣灵他就跟教会连在一起，这个大而工的教会圣徒相通，这个大而工的教会圣徒相通哈，这一点恐怕也是我们非常陌生的。虽然我们今天既好像没有直接摸到看到耶稣，我们今天更没有回，更没有坐在天庭看到天父如何创造和管理万有，我们今天最知道基督教的，包括我们所读的圣经和你们的聚会，都是一些非常不怎么叫人兴奋，不是什么三重天的经验，也不怎么叫人觉得很稀奇的，比那个12月31号在那个101大楼前面那个要无聊多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教会里继续成长，而且继续爱主的话，那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圣灵的工作使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一个教会里面，这个大而工的基督教会是看不见的，但是又是有形的教会，是我们主要应该是借着圣礼和祷告和上帝道的传讲，我们联系在一起。就我们相信教会，这是今天基督徒也比较忽略的。当然我们不会说我们相信教会了，在我们信友堂的翻译里就有信教会，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那赵宗辉先生就把教会放在圣灵的底下。各位，两个都可以了，你自己再想想看，我信教会，这什么话，好像不通嘛。但是如果你想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圣灵的殿的话，你讲你信教会也不算错。我信圣徒相通，就赵先生的翻译就把那个部分好像弄淡了一点，但是圣徒相通，你今天真的是就我们人性来讲，我们真的也看不到也摸不到上帝，甚至我们看不到摸不到耶稣，也看不到摸不到圣灵。但是我们借着教会，我们借着教会的圣礼还有你们的聚会，我们一切对上帝的认识，我们的永生都借着这些。各位，你再想想看，你的信耶稣，你的成长，你不来团契，你来团契，你甚至你个人的读经祷告习惯都是在教会，都是教会教导你的，而教会是神透过圣灵透过圣经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愿你不要离开教会。那个圣徒相通，我们因为是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也彼此扶持坚立。好，回到我最早讲的，你要有信心啊，你要信主啊，你要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可是我们每个人大家都会说，我信不来啊，我很软弱啊。各位，这时候我认为唯一的就真的就是只有教会了。连我们自己都不想信了，很多人是啊，很多人根本就不信了也不来了，那就继续。当然耶稣在那里祷告，耶稣也透过圣灵在圣徒相通里面，我们希望在他安排中使我们终于回到教会，使我们终于回到而且是有形的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圣徒相通跟罪得赦免连在一起也非常奇妙。罪得赦免你可以跟耶稣的宝血连在一起嘛，而你可以说死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罪得赦免。他可以 大可这样讲，但他把罪得赦免，不跟耶稣为我们死连在一起，当然一定连在一起的，他却跟教会连在一起，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一个很实用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历太多的罪恶，教会太差劲了，所以你就在教会里面也经历到罪得赦免的恩典，包括你赦免别人，别人赦免你，包括我们被上帝赦免。我们也相信肉身复活，各位，这每一个基督徒恐怕要相信肉身复活。你要说你是一个独立的基督徒，不去教会，你也很难相信肉身复活，因为当我们碰到死亡的时候都很绝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总是在家里人有人死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坚定一点了，因为通常在这种悲哀啊绝望的时候，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盼望，只能给你害怕，但教会常常在这些时候就付出很多。不过我很希望我们不要等到家里有人死了我们才信上帝哈，只是我们在有人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也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的，这个复活当然是上帝的大能，但上帝的大能圣经喜欢用圣灵来形容啊，圣灵来表达。我信永生，可能肉身复活和永生写的人就不把它当作一件事情，一定是互相相连的，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相连的。但是肉身复活是的确讲到我们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灵魂不死，是一个我们现在肉身将来会在一个物质有物质的世界里面在那里生活。而永生呢，当然也是肉身复活的一个表达了，但这永生第一个我们必须把它了解，不是只有死后上天堂，永生是有上帝的生命，或者说有神儿子的生命。所以这个永生可以是我们从永远就开始有的，甚至我们还没有出生，在万事以前被拣选。永生也可以说是我们重生得救开始的，我们信耶稣开始，当然也可以说我们死了复活时候开始的，或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开始的。但那个复活的生命跟我们现在肉身是有关系的，长相啊什么都有关系。而永生不仅是不限于我们死后在天堂，而且永生不限于一个人，永生是上帝的生命呈现在他所有儿女的身上。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诚心的相信这些。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扶持，让我们能够更对我们的信仰有热忱的信心，让我们对我们信仰也有清楚冷静正确头脑的了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